欢迎各位2025年5月9号星期五的早上，各位好，我是随风，我在 HFM 亚洲音乐台向您问好。哎呀，今天为什么略微有一点点开心呢？除了是因为马上要来的这个周末啊，但是因为我们公司是10号发工资，昨天跟财务确认了今天就发，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小事，提前两天发工资啊，很开心啊。啊，还有一个跟钱相关的一件事情啊，昨天这个有媒体报道说，比尔盖茨基金会预计将会在20年内关闭，盖茨呢希望基金会在20年内花完2000亿美元，具体怎么花呢？哎，好像差点说批了啊，具体怎么个花法呢？我查了到了这个盖茨基金会在腾讯新闻有一个账号专门发了这件事情啊，其中有一句话提到说，未来20年盖茨基金会将致力于挽救和改善尽可能多的生命，后面还有很长一大段，我就不念了。为什么不念了呢？因为如果念的话就会发现我就不符合这个规定了。 我就觉得这我就挺符合要求的啊，非常需要这个改善和这个挽救一下我的这个经济的生命，好不好？2000亿应该还是刀了吧，我没有看到这个金额是什么。是哦，对，2000亿美元，对不对？折合人民币1.4万亿，大概对吧？随便给点就行，好不好啊？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个说回正经了，这件事情确实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觉得人生的目标可能以后不要再说什么当什么企业家、富翁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是不是稍微高大上一点的说法，就能管理一个能建立一个20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慈善基金会？我觉得这个可能。说起来好像更高大上一些啊、嗯！好，所以我们的约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早饭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First Time， 欢迎回来，随风的音乐日记正在播出当中，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啊，让我稍微放松放松啊，伸伸胳膊，伸伸腿，然后就接下来又要骂微信了。哎呀，大家众所周知啊，常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跟微信有很多的过节。这个过节啊，真的就是，实在是就像那英的那句经典的名言一样，实在是看不起那些很装的人。我觉得微信就是一个很装的产品，就他从他的产品经理开始就非常的装，对吧？然后一方面说自己啊什么不什么用户不应该来教老教产品经理怎么去开发产品，但你看看现在推出的很多这种便利性的功能，是吧？你哪一项不是在迎合用户呢？这不都是呼声很高的一些东西？又是你别推出啊，张总，是不是？哎呀，所以烦啊，就烦这样的人，嗯。再加上之前就因为我做电商嘛，这个微信视频号的这个后台啊，难用的那真是。哎呀，这不能说脏话，真是不太舒服。节目里不能说脏话，真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啊。但总之就是，微信视频号小店的后台，至少在半年一年以前，那真的就是一坨那啥。哎呀，真的是，真的我都不知道，甚至我都有过极端的想法，你懂我意思吧？不太方便在节目当中透露，但真的我就因为这件事情，我真的就是有过极端的想法，就是就生气到这样的地步。你可想而知他们的后台有多难用啊。再往前倒一倒，是吧？你跟他们找他们客服是没有在线沟通的工具的。这姑且不说同行业其他的人哪一家的平台客服没有在线的这个聊这个在线沟通的这个功能啊，咱都不说，你还只能发邮件给他们。发邮件你要能及时回，快点回也就算了，十天半个月才给你回一封，黄花菜都凉了。所以我实在是搞不懂，就是总有人说啊，腾讯没有电商基因，所以你看之前拍拍啊什么这些都没有做起来，然后这个什么只能通过外部投资，像京东这样的企业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腾讯自己的这个啊电商的布局。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就在没有改版或者说这个定方向之前吧，因为根据他们新的这个财报会议说可能是在重新定方向，这一段时间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是账单之类的这些功能还是没有很好的改进，但是平台客服这已经算是有了，终于有了啊。我觉得骄傲自大才是觉得尤其是至少在半年一年以前微信视频号小店最大的问题啊，顾客很多时候找不到订单的入口，他来问我们，我有些时候我都以为我是在腾讯上班，你知道吗？顾客找不着自己的订单在哪里，他只能通过客服的方式来进到商家客服来问我们。你说，哎呀，真的是不能，为什么不能骂脏话？真的是，哎呀。所以啊，我真的不觉得腾讯没有电商基因，就是一帮骄傲又自大还不知道学习的人。啊，搞出来这个东西，然后还是这个弄的用户体验不好，怨声载道，然后还非要说就觉得自己特牛，是吧？坐拥微信这么大的流量，随便给他倒一点过去，还觉得自己特牛，哎呦，真是恶心，真是。好，前情恩怨大概的回顾了一下啊，我们大家说今天为什么又想骂他了？就是我在昨天的前天了啊，前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刚坐在公交刚上了公交车，我习惯性的打开微信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啊，或者什么群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需要关注的一些事情。打开了之后我就发现有点不太对劲，我的所有的服务号好像都不见了，都缩到了一个叫做服务号的这个服务号里面去了，好像在讲套娃一样，但确实那个号就叫服务号，很奇怪啊。然后刚好在前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刷某家科技资讯媒体的时候，哈，忘了在一条什么新闻下面，当时好像有一条评论也是说，觉得啊，服务号收缩这件事情是一个挺不太好的一个词啊，反正挺那啥啥的啊，就当时我看到之后，我还觉得挺奇怪，没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现在我懂了啊，原来指的是这个啊。为什么想骂他呢？我真的觉得。这个服务号收缩订阅号你收缩到一起，我觉得多少还是可以理解，对吧？大家可能会订阅很多的这个订阅号，然后可能资讯发的相对又会比较频繁，然后可能如果都放在这个一级的这个里面可能不太方便，所以收缩起来的话我觉得 OK 可以啊。虽然可能对订阅号的这个阅读量也许做公众号的各位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之外，我觉得对于阅读者来讲，我觉得 OK 还可以理解吧，而且再加上可能有些基于算法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还行吧，至少目前为止我觉得肯定会漏掉一些很多自己应该要关注或者知道的一些信息，因为一旦但凡牵扯到什么算法推荐啦这样的东西，你就很难保证它会客观嘛，对吧？你就不如还按照这个发布时间来排序，我觉得有可能会让我突破信息茧房啊什么之类的。但这个服务号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其实就在于发通知。我觉得服务号推出或者说微信的这种公众号推出最伟大的一个产品，就是它跟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合作的发这个动账的提醒，或者是发这个你消费的这个提醒。因为你要知道洗钱信用卡，你要想发这个收到这个动账的提醒，看有没有人盗刷你的这个信用卡什么之类，是需要花钱订阅这个短信的通知服务的。当然储蓄卡什么之类的也其实有类似于这样的服务，都一样啊，都一样。所以我觉得招商银行信用卡推出的这个通知消息模板，然后让发动账提醒这个功能，可以说我觉得是服务号最大的价值啊，真的是服务号最大的价值。一个月四条的这个通知可能都在其次，最关键就是每笔的动账提醒及时送达，不再成为梦想了，你也不用挤占短信资源了，对吧？对于银行来讲其实是个极大的成本提升，因为如果你消费比较多的话，你可能每个月可能也消费上百笔，对吧？然后就算一个月找你收三块钱，就算通道费一分钱一条，三四百条的话，差不多也得三块钱的样子。所以我觉得银行大概率可能，如果你真的是频繁刷信用卡的话，大概率可能是在从短信通道费上来讲可能是不赚钱，甚至是亏钱的，只能说他可能能从啊收取的这些佣金啊什么收单的这些费用当中赚回来一部分吧。所以你看解决了啊，这个费用不就省下来了吗？模板通知消息这个东西需要多大的成本呢，对吧？所以这是我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一层。而且就我目前这两天的体验来看，我觉得这个服务号折叠的这个规则也是非常不让人理解。就我刚刚说了，服务号最大的价值其实就是模板的通知消息，但是模板通知消息有时候它可能会只会显示一会儿或者几次。就比如说我看到有消息点进来，然后我再出去可能再看点别的或者什么之类，再回过来，哎，这个通知模板就没有了。目前看起来它只会留下那些正式的这个服务号发的这个推文。那服务号发的这个推文它还展示不全，比如我在录制的此时此刻，中国银行微银行给我发了这个中国银行预约发售2025年吉祥文化经营纪念币的这个信息，但实际上你点进去你会发现它发了好几条，就这一条这个消息当中其实是有多条的。所以这个除了第一条十万加之外，其他的都是五六千的，哎呀。而且要可能同类推理的话，在4月24号第一条虽然也是十万加，但第二条好歹还有 2.2 万，第三条 2.3 万，但截止到可能它也刚发没多久吧，但第二条只有5600，这跟感觉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还是会被这个强势的这种折叠有一些影响。那万一下面的信息很重要呢，对不对？我前两天我其实在那个我这个中信银行信用卡了，好像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提醒，当然我没有那个卡种了，就因为最近不是万事达和美国运通在中国获得的这个清算席位之后，可能有一些卡片需要升级还是什么玩意儿来着的啊，有类似于那么一条通知。那如果这个消息很重要呢，那它放在后面，如果按照新的这样折叠的规则，它可能就看不见了呀。所以我真的不是特别能够理解，或者说至少目前这种形态上来讲，我觉得会可能会有问题啊。所以我真的不太懂订阅号，我觉得你折叠我觉得多少还可以理解，但服务号你也要折叠，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太能理解。可能站在微信的角度上来讲，大多数人可能订阅服务号都不太愿意去看常看里面的这些内容，但没办法，有些情况下你说银行这些通知它肯定会带有营销信息，谁对吧，谁说的这个现在你留个手机号啊留个什么之类的，说啊我们肯定不会打扰你的，是吧？你肯定不会信。就换句话说，你微信你没有那些营销信息吗？对吧？你不会露个红点让我去看一看最近有什么新游戏推出，视频号里面有谁最发的最新的动静，是吧？这都是你很正常的，包括在春晚的时候视频号什么直播都还有红点吸引你去看可能竖屏版的这个春晚直播呢，这都是营销信息。所以都是千年的狐狸，你搁这玩什么聊斋呢微信，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还是可以还给用户来做一个选择吧，对不对？如果你觉得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如果用户自己的这个承受上限到了的话，是吧？你看你可能经常会有这种符号，你觉得太烦，你可以完全取关呀，对不对？你直接取消关注不就完事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折叠？或者说能不能让用户选择哪些可以折叠进去？啊，偶尔看看就行，看不到也无所谓。但我觉得像银行卡、信用中心这些动账提醒你也给折叠起来了，而且这些通知消息的模板啊，很有可能是看几次之后就消失了。我觉得这个。就不至少在一级里面，当你点进去还是会有的，就变得很麻烦嘛。所以我真的不是很懂这个张总又在做什么幺蛾子呢？哎呀，我真的是。张总在2021年接受界面新闻的一篇采访时候，表开头就提到了啊，他觉得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男人。哎，节目当中啊不太好说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事情，但反正我是觉得，如果你真这么认为的话啊，这个。这个你什么时候去找上帝聊一聊呢？我真的是很好奇这件事情啊。好啊，说回来，严肃的说，严肃的，我实在是不是很能理解啊，这个做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觉得也许吧，可能这个规则改了之后可能适应一段时间也能适应，但是我觉得符号最大的价值就此没有了啊。行吧，好吧，反正在人家的地盘上，人家开心就好，是吧？反正这我都说了，微信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非常骄傲又自大的这么一个团队。你人家也，反正肯定人家也觉得有，反正人家可能看我也觉得是个神经病，我看人家也是个神经病，互相都看不爽，是吧？所以就这样吧，我们又能怎么办呢？好，随风的约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就像下面这首歌，歌名我觉得非常好，就像我刚刚那个无奈一样，这首歌叫《This Life》。随风的音乐日记，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You won't, 'cause this is life. We're gonna move slow when the lights are low. When you're moving slow, it sounds like the moon, and it's alright. Whoa, it's alright. Now listen to the beat, kind of pat your feet. You got soul, everybody knows that it's alright. Whoa, it's alright. When you wake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feeling sad like so many of us do, have a little soul and make life your goal. Surely something's gonna come to you. Say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Say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have a good time, cause it's alright. Whoa, it's alright.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 give yourself a chance. She's gotta say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Say tha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Have a good time, alright.
Whoa,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Have a good time, it's alright. Everybody knows that it's alright, cause you got so. And it's all right, yeah, baby,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can you hear me saying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欢迎回来，随风的音乐日记。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啊，我们接着聊聊交通卡，话题都好接地气啊，真的是。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大家主流的这个，一般来讲，我觉得现在来讲，大多数刷公交卡或者刷地铁，可能主要就是刷码，要么就是 FC 这种近距离接触这两种这种支付的这种方式啊。那我们记得之前去海南有过一次例外，还是去哪儿一次例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交车的刷卡机是刷收付款的二维码的，一时让我没有反应过来。对，这么长时间我就唯一遇到过那么一次例外的，其他基本上都是要么刷这个正常的公交卡 FC， 要么就是指定的这个二维码，有些好一点可能会跟这个支付宝微信打通，我觉得能刷那上面那个公交码我觉得也很方便啊。但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刷卡会更加方便和快捷一点，因为我经常能够遇见有些人这个走到了这个地铁闸机口了，然后才突然想起，哎呀，这个二维码还没有调出来，然后开始在里面现翻，然后有些这个不太好找这个 APP 在哪儿，还要翻半天，然后堵着那个闸机后面也走不了，就多少有点点碍事啊。包括公交车上也是刷码，要刷码的时候刷不了，就搞得挺麻烦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觉得FC 至少是能让我好像，虽然抢这半秒 0.25 秒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但是感觉好像就是过闸机非常的流畅，相当的丝滑，也不知道到底有这个东西是能让我多涨500块钱吗还是怎么地，反正但是就觉得好像很流畅，这种感觉很好啊。 但不得不说，我觉得啊，各家的这个，至少目前我开过两张，开的两张这个，手机的一卡通，我都觉得卡面做的，不过标准的卡面做都非常的难看。一个是，我觉得北京的相对来讲还好一点，上海的这张公交卡，我真的是不太理解，那道闪电至少在手机上来看，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好。当然，个人审美问题，没不是什么这种什么过分的，只是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点评啊。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点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就是我觉得从两个角度上来讲，第一个事情就是像刚刚说的，我觉得默认的卡面不是特别的好看，尤其是开了上海这张公交卡之后，一到闪电做的也不是非常好看，这个配色也不是非常讨喜，所以你还不如北京的这个纯蓝色，我觉得会好一点点。个人观点啊，再次强调是个人观点，与台里没有关系啊。所以一方面我是想换掉这个默认的卡面，第二一方面是我觉得换上一些喜欢自己喜欢的一些卡通人物的这个卡面，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也会有助于心情好一点。所以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你会就花钱买这个公交卡的卡面吗？当然因为我聊这个所以我买了，我真的买了，我在北京一卡通上买的是这个小刘鸭的这个卡面，然后用的这张卡面是一个叫快乐快乐的，然后就避免有人催你嘛，你就可以说快了，就但实际上可能还要等一等那种状态的一个卡面，小刘鸭在上面那个眼睛睁不开的这个样子非常有意思，然后手里还输着这个奶茶，然后手里还敲着键盘，挺滑稽的。我在上海这张一卡通上用的是一个小兰和他的朋友们吧，这也是一个动漫角色系列。然后用的这张卡面叫下班了，然后这个以超人姿态飞出去，飞出公司的这么一个这个卡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然后前两天我突然想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现在的卡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除了像我刚刚说的那样一些经典的或者说比较知名的一些表情包的 IP 之外啊，还各种异业的一些联动，比如说有招商银行小招喵的这个，当然这个是免费了，因为我也不太想不太明白谁愿意会花钱买这个。这个在上海一卡通里面有个小招喵，招商银行的联名卡手机的这个卡面叫出行有招，也不知道你要是每次用你这个卡面能每次减个五分钱，我觉得可能更划算一些，我觉得会更有招。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旅游节啊这种啊，还甚至我觉得还有一些游戏是我觉得啊非常让我意想没想到的啊。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都是偏向一些乙女向的一些手游，比如像光与夜之恋啊，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呢啊，反正都是一些有腹肌的帅哥，真的都是他卡面上就是一个露腹肌的帅哥是吧，你很明显能够知道他到底面向的群众是谁是吧，就是这些游戏的这些忠实的玩家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二次元的游戏也在里面，这个目标也非常的明确，所以我真的觉得好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赚钱的一个途径啊，我真的觉得可能之所以选择这些 IP 也不会是乱选的。所以你会考虑去买这些来装扮自己的这个一卡通吗？然后让它换掉这个默认的卡面。当然我觉得这个价格并不算特别的便宜。如果像我买的这个，我忘了北京的一卡通是什么，因为买的比较早了，然后我买的又是永久有效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小兰和他的朋友们，我买了一整套的啊，是全部有效，记得是19块9。实际上我觉得我只需要那一张卡面就可以了，如果一张卡面永久有效只要9块9，那当时不知道脑子抽风为什么买了19块9的。有一点点这个奢侈了，有一点点奢侈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而且你用这种一卡通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去他们的这个管理的这个 APP 上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卡面的这个销售，可以选一选你自己喜欢的卡面，也许可能会给你的生活带来那么一丝丝那么特别微不足道的一些变化和惊喜。甚至我看好像上海一卡通还可以每天更换，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但我怀疑可能是网上云端下发的吧，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他可能能够做到啊，每天都能够替换，至少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注意事项，所以我的理解是应该它可能云端下发，每天给你发一张不同的卡面，就能够让你达到这个怎么样，就是每天卡面都不一样，每天换一个心情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需要的话不妨去看一看吧。好，咱们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咱们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time, girl, give me some time to say that I love you. Not time to say goodbye. I always wonder why you cry. Tell me, baby. Words are on my mind, but girl, give me some time to feel what I need to. And when the time is right and we're moving with the night, you'll know that I love you. You and I, we cannot be replaced. No, 'cause you and I, you and I will find a way. You and I will find a way. Love is hard to find. Girl, give me some time to say that I love you. Not time to say goodbye.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啊，周末来推荐个剧吧，但是这个剧目前还没有更新完啊，所以如果你心急的朋友们也许可以等一等，但是我觉得这个剧目前我和小白看都还觉得有点意思啊，目前热度也不错，就可以说好像又是 Netflix 继什么苦尽甘来遇见你之后又一部选的不错的这个韩剧啊。这个设定很有意思，就是虽然又开始大早上讲这个可能不太吉利啊，但是就是在你死了之后的一些天堂上面的一些，就另一个世界，不能叫完全天堂，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场景啊什么之类，就在你死了之后另一个世界的一些一些想象，或者说那个里面会发生的一些故事。所以这个片子的类型也叫奇幻，这非常的合理啊，叫做比天堂还美丽这部剧的名字啊。我觉得比较值得讨论的一点就是，当然这个剧可能因为还没有更完，所以不知道后面还会挖什么样的坑吧。但我觉得第一个点其实也是这部剧可能在前半部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冲突，就是目前已经更新的部分啊，比较重要的一个冲突，就是假如说如果你去的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可以让你选择一个时间的这个容貌来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的话，你会选择自己多少岁的这个容貌。在剧里的主人公，男主人公选了自己大概二三十岁的一个画面，非常年轻阳光活力，然后女主角呢就选了自己八十岁时候的这个自己虽然这个身手还这个自己的这个活动什么倒是都没有问题，但是明显从容颜上什么这会有一些这种衰老的这种痕迹那只是如实描述，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啊。所以如果只从剧的观感上来看，第一瞬间我会觉得有一点别扭，因为两人的年纪差实在是太大，然后演夫妻，哎呀，你会觉得这不太对，这整个感觉看起来非常的莫名其妙，这是这个比较看起来一个感觉。当然看了几集之后，逐渐接受了这个设定之后，就觉得这只是电视剧 ，OK， 这是电视剧，只是电视剧，你就会觉得还可以吧，虽然还是会有一些不适，但是总觉得很别扭这个。所以我觉得想到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以自己多少岁的这个年龄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吃太多的盐，只是到了三十多岁一点的这个年纪，我很难说以后会是什么样，不太清楚。那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也不会比现在更好了，因为其实现在像我这种发胖和衰老的这种水平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以后也不会比现在更好一些。但是如果选一个太年轻，对吧，毕竟我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是吧，这个资本在这里，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也不想选自己太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在那个另外一个世界当中，这个性格啊或者什么见识这些东西会不会也带过去，这个不知道啊，这至少目前电视剧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结论或者是一个说法，所以只是好像说你的容貌会带过去。但是我想的是，如果这个怎么讲，如果你的这些性格啊什么这也会跟那个时期相同的话，那我会觉得说我可能不会选择一个特别年轻的时候，什么十八九二十出头这种年纪，因为我觉得虽然可能那时候自己长得还行，但是觉得还是太过于幼稚了一些，觉得可能现在虽然现在心智上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成熟吧，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现在会要比那个时候要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真的让我选这个的话，我可能会选一个比如说30或者29，我觉得也许可能会好一些啊。那个时候可能那时候的我可能还至少没有现在这么胖吧，可能还好一点吧。你不要觉得我肤浅啊，大家不要觉得我肤浅，因为在电视剧里面很前半部分的很多的这个戏剧冲突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这虽然这是一个看起来总觉得电视剧当中看起来这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这是个伦理的问题，但是这个反正毕竟是一个奇幻的电视剧嘛，然后可能也会接触到一些社会问题的一些探讨，所以我觉得 fine OK 好，就是你编剧这个脑洞真的是非常可以，所以我们也就接着看下去吧。 我不知道这个编剧是经历了什么。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有一点看了还蛮爽的部分，就是主人公因为一些原因去了一趟地狱，因为他本身是在天堂生活的嘛，然后因为有一些原因去了一趟地狱，然后在这个地狱当中有一些见识和见闻，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比如说，阎罗王如何去惩戒这些因为这个网暴他人，然后这个被收到这个地狱里面的这些人呢？把他们给做成键盘，阎罗王在这敲他们的键，敲他们，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折磨他。我觉得这个点真的就是很有创意吧。我觉得这个点真的是很有创意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种巧思啊，什么设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如果周末你有空也有兴趣的话，不妨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比天堂还美丽，目前算是一部比较热的电视剧啊，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继续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早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待会儿见。以上就是今天随风的音乐日记全部内容了，祝你周五工作生活学习一切顺利以及周末愉快，不要走开，接下来 HFM 亚洲音乐台还有更多的好音乐带给你，稍后会是 Max 雨辰为你带来 Asian New Music， 我是随风，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tight, just like the gloves I bought.